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分享我们怎么样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开始是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不过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只能是盲人摸象瞎猜。结果我们脑子里有很多的偶像给我们制造出来，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真神。我们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啊，他没有起头也没有结束啊，他创造时间也超越时间啊，他创造空间也超越空间。后来我们说神不单是自由拥有的神，神又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就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啊，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没有神来托住这个万有，这个万有很快就会崩溃，很快就变成什么都没有。那上个礼拜我们感谢主Clay 乳明是讲到神，我们认识神就目的是要学神，效法主，跟随主，让我们身上越来越有主的性情。他讲到在教会当中应该有更多的榜样，所谓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把主的生命活出来。你认识这个神不是让你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大，而让你越来越像我们父亲的样子，我们天父的样子啊！你越来越多的认识基督，就是让你越来越像基督啊！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我们曾经在这儿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科学再发达它打不倒福音，因为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但真正让教会衰败的不是现代科学，而是教会没有活出神的道，教会中没有榜样啊，没有人效法基督。那这样的教会它不会有生气，这样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这样的教会也不能见真主，这样的教会当然是越来越衰败。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继续以前的分享进一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如何更多的认识神，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敬拜神，赞美神，依靠神。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全能的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题目很熟悉，神是全能的神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芦苇，我们不过是灰尘，但你让我们去有儿女的名分，让我们来敬畏你，来敬拜你。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我每次讲到我的心灵里头啊，非常的不安，我恐惧，我战惊。那一方面是因为我站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不仅仅如此了，我讲到很多年，面对很多的人，我不像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会恐惧很战惊。但是我恐惧战惊是有更深的原因，我觉得人在神的面前你配讲神吗？你怎么认识神呢？神是如此的伟大，我们人怎么知道神呢？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我说，主，你怜悯我，饶恕我，你如此伟大的神，经过我们这个罪人这个口里面一讲，好像神的伟大就变得很渺小，因为我们人很渺小，讲不清楚嘛。所以我每次祷告之前啊，我们在讲道之前我说，主，你饶恕我，怜悯我，不因为我的渺小遮盖了你的伟大啊，也不是因为我的贫乏啊遮盖了你的丰富，也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罪孽掩盖你的圣洁。主，怜悯我们。我们说啊，人一思想神，神就发笑。就像你的孩子，三岁的孩子可以评说 daddy 跟 mommy， 那 daddy mommy 当然很好笑，是不是？但是天父笑我们不是嘲笑我们，他是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孩子你所知道太少， 宇宙之大，我们没办法想象，因为人太渺小。用我们小小脑袋瓜来思想神，那神能不好笑吗？是不是？我们说这宇宙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没办法理解。这个宇宙之大，大到你无法想象。不是说吗？单单这个银河系啊，以光的速度旅行，都要百万年以上。何况这个宇宙像银河系这样的系，也不知有多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谦卑哈，有的时候祷告说：“主啊，我呢就是像海边的一粒沙，你呢就像非洲撒哈拉沙漠里的那个沙那么多。主啊，我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家那火柴棒上那个小小的火柴棒啊，上面一点点木材。你呢就像阿拉斯加的大森林。主啊，我就像我家门口的那块小石子。”你呢就像喜马拉雅山上的整个石块。我们这么讲是不是抬举神呢？我觉得神真伟大，是不是？其实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阿拉斯加的森林是很大，比你们家火柴棒要大多了，可阿拉斯加的森林可以在地图上标出来，但是神在地图上是没有办法标出来的。撒哈拉的沙漠的沙是太多，但是可以数得尽的。喜马拉雅山的石头是太多太高，但是也可以量得出来的。但是神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思想，没有办法测量。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神的丰富奇妙难测？这就是神。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离开我们，所以以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每一次说父啊，神啊，你是我的父，我的心中就特别亲切，因为自小没有父亲，所以感谢神成为我的父，我成为他的孩子。但是当我年龄慢慢增长的时候，当我慢慢的研究主的话语，我就越来越明白，神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父，我们思想上的父亲都有限得很，你的爱也有限，你常常把你的怒气泄在你的孩子身上，是不是？但是神永永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父。你们知道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人叫盖恩夫人，你们很多人读过她的书，很爱神。这个姐妹是个神秘主义者啊，她很注重内在跟神的交往。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苦待她，冷落她，可她去寻求神。结果呢，在他的书中啊，你看到神就像他的丈夫一样，那这是好的一面，你跟神的关系就像丈夫和妻子那种关系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神不仅仅就是丈夫那个含义所能包含的，神比所有的丈夫那个爱更大。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疾病，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你医治我。感谢神，很多人经历了神的医治，但是神不仅仅是个医治你的人，神比医生更伟大。所以我们世界上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完全的认识神，因为神是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脑子太小，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想的就这么点大。弟兄姐妹，我们人很有限，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我们不认识神或者很少的认识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限，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是因为人的骄傲，看不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你就不知道神的伟大。我们基督徒在讲人的时候，特别讲世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命，有的时候他觉得把人贬得一文不值，觉得人就是泥土，人是泥土，但是人很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人很伟大，但是人是相对的伟大，人不是绝对的伟大。你想人为什么很伟大呢？你看看想的人，能创造，能发明，能思想，是不是？你看现在的医疗科学，你看现在的科学多发达，人就了不起啊，是不是？能克隆羊，能克隆人，能发现你的生物遗传的密码， 这是了不起，人实在是了不起啊。但是弟兄姐妹，谁让你了不起？人的伟大是因为比你更伟大的神造了你。而且人的伟大里头带有很多很多人摆脱不了的渺小。科学很发达，对不对？科学是很发达，可是科学是两人的利剑，它可以用来给你带来快乐，也可以用来给你带来毁灭。现在的工业很发达，可是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平衡机制来控制这个日益膨胀的经济结构。现在这个经济就是这个样，是不是？民主制度好不好？好啊，可是民主制度也不能无法控制掌权者的那种权力欲望，也没有办法控制那些权力集团的权力欲望。这是人的渺小。所以圣经一方面说人是神造的，所以人很伟大，比天使还微小一点，诗篇第八篇上面说的伟大不伟大。但是人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你是泥土，你是芦苇，你是灰尘。圣经上讲，主啊，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是尘土，是泥土。弟兄姐妹，一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不折断，你是芦苇灰尘。万国在神的天平上不是一块石子，不是一块木材棒，而是什么？是微尘。有人说是的吧，是的，人跟动物不一样，你是泥土，但是你会歌唱，你是歌唱的泥土，你是芦苇，你会思想，你是思想的芦苇，你是灰尘，你是会创造发明的灰尘。但是你永远不要忘记，在造物主面前，我们不过是芦苇，不过是泥土，不过是灰尘。你什么时候看不到自己的渺小，你就不知道神有何等的伟大。我们连我们自己内心有多深我们都不知道，当然不要说这个宇宙有多深了。所以当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伟大，你也不会赞美神歌颂神。你以为神就跟我们的爸爸差不多，跟你的丈夫差不多，跟你医院的医生差不多。我们这样来思想神的时候，主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没有睁开眼睛。神是全能的神，比我们的大脑要丰富的多，大的多。以赛亚书怎么说？先知说，看哪、啊、万民像水桶里的一滴，又像天平上的微尘。不是说你像水桶的一滴啊，弟兄姐妹，没有讲啊，没有讲我们每个人像水桶的一滴。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历代所有的子民放在一起，就像水桶里的一滴。以赛亚又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众放在一起，像天平上的石头，不是的，像天平上的灰尘。当你看到摩天大厦的时候，你觉得人很伟大，你觉得火箭上天的时候，你觉得人很伟大，你觉得扶持一个羊的时候，你觉得很伟大。但是站在你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时候，人不是灰尘是什么？人不是芦苇是什么？你脆弱像芦苇，微小如灰尘。我们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认识人的渺小，你就不知道神的伟大。你知道我们人世间很多的语言已经被玷污了，伟大的神跟伟大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用同样这个伟大这个词来描写神，又来描写人，我们以为人跟神差不多，错了。神是真正的伟大的神。我们不是每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认识神的，弟兄姐妹，我们生下来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像我这种人快到五十了哈，每活一年我就多认识自己一点点。你说我自己认识自己吗？我认识不了，只有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内心深处有没有黑暗。何况那位造我的神呢？没有神向我们启示，我们不认识他的伟大。亚伯拉罕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认识神的。你们回去这一段时间教会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创世纪啊，已经读到出埃及记了，创世纪已经读过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一章他怎么认识神的？ 神呼召他说你离开你的家乡，因为那个地方是拜偶像之地，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对神的认识就是知道，哦，这个神不喜欢偶像，因为偶像是贬低神，是侮辱神，所以我要拜真神，我要离开家乡。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就认识这么多，可是到了十五章，弟兄姐妹，到了十五章以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亚伯拉罕说，我是神把我带到迦南地的，我去了，可是没想那个地方有战争，四王和五王交战，结果呢他的侄儿被掳去了。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不想卷入战争，可是也不得不卷入战争，结果把家丁一起组织起来跟那些人打，把自己的侄儿给救回来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想卷入纷争，可是你不得不卷入纷争，可是卷入纷争的时候心中也不稳定啊，没有平安啊，这个世界哪里有平安，常常有征战，常常有猜忌，常常有彼此的攻击。这个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这是亚伯拉罕第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怎么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敌，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向你射来的毒箭，神没有这么允许。神说我是你的盾牌，你的知识不是你的盾牌，你的财产不是你的盾牌，你的兵力不是你的盾牌。神向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也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这是第十五章。那么到了十七章呢，情况又不一样。神告诉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呢，你将来的子孙呢如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说，哎呀，我都九十九岁了，我哪有孩子啊？可能不是这样。结果亚伯拉罕想了一个歪点子，这是他的太太给他出点子的。他说，你跟你的女仆啊，你的女仆在一起生活吧，生一个孩子，也许神通过这个孩子让你的子孙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亚伯拉罕是这么认为。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因为亚伯拉罕始终相信我的能力有限呢，我九十九岁了，我还能养人吗？还能生孩子吗？不可能呢。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经啊，圣经上怎么说的？亚伯拉罕第十七章告诉他，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才明白我是全能的神。什么叫全能？弟兄姐妹，所谓的全能就是神是伟大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那叫全能的神。 I am God Almighty， Almighty 就是这个意思，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全能的神。亚伯拉罕还不是很清楚，到了十八章，神自己来到亚伯拉罕的家中，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你一百岁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太太就笑了，亚伯拉罕也笑了，不可能，人是受自然规律控制的，老了怎么可能，我不是五十岁，一百岁了。神再一次告诉亚伯拉罕一句话，什么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还有什么事可以难到神吗？神是一步步的启示亚伯拉罕，他是盾牌，他是全能的神，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到了耶利米书，神跟先知耶利米讲了同样的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新约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是一个没有出嫁的童女啊，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能不可能？很多人到教会来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为什么？怎么可能？单性繁殖有可能吗？天使怎么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读英文的话，英文怎么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因为上帝是 Almighty， 是全能的神。弟兄姐妹，这个全能的神是什么意思呢？全能的神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神，他立定的他一定要成就，这叫全能的神。他的能力没有限制，你的能力很有限制， 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制，我们伟大，可是我们很渺小。但是神只有伟大，他的能力没有限制。诗人怎么说？诗人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全地都当敬畏耶和华，世上的万民都要敬畏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 Almighty， 神是全能的神，他用他的口创造宇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水说，你有水就有水，你超过100度就变成气，超过0度，低于0度就变成什么？变成冰。神不但创造有让有，而让万有有自己运行的规律。我们现在很多人能发现了这个规律，我们为他鼓掌，给他一个冠冕，说他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觉得他就是最伟大的。弟兄姐妹，是谁创造了规律？你只是发现规律，明白这一点，你不是发明规律，是神创造了规律，命有就有，命立就立，把一切的规律放在万物之中，你只是发现而已。因为有规律，你才会寻找规律。爱因斯坦不是讲吗？爱因斯坦说 So what is inconceivable of the cosmos is that it is conceivable。 这个宇宙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这个宇宙居然是可以思议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是谁？是神把万有的规律放在万有之中，他命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创造主。所以好多人发现了这个宇宙规律以后，发现了一些小的规律以后，他就狂妄得不得了。你是很伟大，你发现了规律，可是那创造规律的比你更伟大。你是发现了规律也很伟大，可是他让你有脑袋去发现规律的比你更伟大。弟兄姐妹，我们人在世上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发明，都是从有到有，不是从无到有。这是人的创造和发明跟神之间绝对的区别所在。我们为什么说人的伟大是相对的，神的伟大是绝对的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那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巴尔辛 Elohim 什么意思？那个造不是你家里面说我照样这个东西照样那个东西，那个造是从无造出的有。你所造的人类所有的发明、所有的创造，不过是从有到有啊。你从面粉变成面包，那是你的创造；你从黄豆变成豆浆，是你的创造；你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复制一个人，那是你的创造。都是从有到有，不是从无到有。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什么骄傲的。你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你就不认识造物主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复制羊的时候，复制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神给人有这么多的智慧。但是我明白一点，但是从有到有，不是从无到有。只有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从无创造了有，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到人的微小，认识到的人他的伟大只是相对的伟大。你知道中国的总理温家宝，他喜欢康德讲的两句话。康德你们知道是一个清教徒的哲学家，他爸爸他的妈妈特别虔诚，他的哲学影响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你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啊，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他敬畏神，一个是天上的星星，宇宙之大之奇妙让他敬畏；一个是内在的道独力良知让他敬畏。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良知追问你， 良知审判。温家宝喜欢这句话，温家宝可能是中共共产党官员当中最有形而上思维的这么一个官员，据我所有限的知道。他讲了一句话最近啊，他喜欢读什么呢？读这个古希腊啊罗马时代的一个皇帝的书，这个皇帝叫马可奥利牛，他写过《沉思录》。那有一次有人在问温家宝关于自己腐败的问题啊，官员的问题啊，他就引用了这个奥利牛讲的一句话，他说看哪，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有了成了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这是古代一个罗马皇帝讲的话，温家宝也引用这个皇帝的话。这是帝王将相认识到人生的有限，你不要说你人是要抓住宇宙所有的奥秘，你抓不住的，甚至你的人生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它，过了几年以后你的生命就烟飞灰灭了，因为半个故事都算不上。人不是全能的，君王也不是全能的，任何伟大的帝国的皇帝都不是全能的，只有神说 I am God Almighty， 神是全能的。先知以赛亚书上面有这么一段话，先知说谁用手心量珠水，谁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凭纲领。这儿讲什么？你看看这个大洋的水多不多，在神的手中不过是一滴。你看看宇宙之大，神的虎口这么大。你看这个山都气势雄伟，神说不过在天平上的灰尘。大地的土有多少？神说它不过是一斗来量一量，这是你的神，这是我的神，这叫做 God Almighty， 神是全能的神。看哪，万民都如水桶里的一滴，犹如天平上的微尘，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本体是尘土，你没办法认识神的伟大。你伟大是因为神让你伟大，他比你更伟大。从人到神的面前来，只有敬畏神，赞美神。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第五章跟第六章讲什么呢？以色列人啊，在埃及受奴役430年，他们向神祷告，主啊你救我们，神啊你救我们，神听了他们祷告，结果派摩西和亚伦去跟法老讲，叫法老要释放以色列人。结果事情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读了圣经你明白了，结果怎么样？法老不单不听摩西的话，相反加重以色列人的苦役，是不是？你们每天烧的砖它的分量不减少，但是呢你们的原料不给你们。神派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结果没有被拯救，以色列人的苦情更加重，以色列人就哀怨哀声载道，说神啊你一点也没有救我们呢，你来是说救我们的，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可是你结果来是加重了我们的苦情啊。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这样，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你一点没有听我的，反而我的苦难越来越重了，你在哪儿啊？我们是不是会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主啊你帮助我，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摩西知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呼求，摩西自己心中也是不理解，主啊你不是让我来救以色列人的吗？结果以色列人的苦情是越来越重了，你在哪儿？这时候神对摩西讲话了，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六章。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经仔细的读，那儿神讲了几次说我是耶和华，讲几次，你们没有读经你不知道，你读经你好好读的话，那儿几次，那儿至少讲了四次神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我们第一次讲到讲，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I am God, I am who I am, 这是上次我们讲的。他说我跟立主，跟你们的亚伯拉罕，跟伊撒，跟雅各，向他显明我是 I'm God Almighty, 我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始祖亚伯拉罕，始祖雅各，始祖以撒，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神告诉摩西，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没有人创造我，我就是存在的，我创造时间，创造万有，我是全能的神。神为什么跟摩西讲这样的话？为什么？神告诉摩西，你们的祖宗认识我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跟他的约是永远不会反悔的，我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有说我应许了，因为能力有限，这个应许就不能成就，不是的。现在我告诉你，我不但是全能的神，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因为我自有拥有，我是全能的神，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住我，法老不能拦住我，任何帝国的力量不能拦住神的计划，这叫做全能。亲爱的主，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多的计划都受到拦阻，外在的环境拦阻你，你心中的罪孽拦阻你。我知道我和有些人交谈呢，他不来我们教会谈的时候，这是很聪明的人，他来到美国带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来到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了太太，有了房子，有了孩子，什么都有了，他认为生命就在他的手中，可是结果他没有办法和人相处，跟人关系搞得很紧张，也没有办法跟他太太相处，关系好得很紧张，也没有和他的岳母很好的相处。你有很好的意念，很好的计划，可是你的计划不能实现，一个是外在的环境，还跟你里面的罪拦住你，不能实现你的计划。但是神是 Almighty, 神是全能的神，他之所以全能，不仅是他创造万有，而是他的计划不受任何东西的拦阻。神告诉摩西，是的，埃及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国，就是今天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帝国，强大的政治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经济力量。法老就是大帝国的第一号人物，他说以色列人不可以离开埃及，神告诉摩西，我是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所有的帝国力量再大，他也不能拦阻上帝的计划。结果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里头，上帝用四灾来惩罚以色列人啊，这个埃及人，蛙灾、冰灾、雪灾、黑暗之灾，神用这个灾难是警告埃及人，只有神是 Almighty。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再注意一下，一共是四灾呀，四大灾难。到了第六灾的时候，神开始讲了一句话，什么话？我是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没办法懂这句经文，这儿讲什么？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头，法老就是神呐，天下第一帝国的第一号人物，他就是神呐。他讲的话一定要成就，说以色列人终身为奴，永不离开埃及地。但是神经上说，法老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就像水在龙沟当中，水溢翻腾，好像你想吃这个，想要吃那个，想要这个人下台，想那个人上台，是你的自由意志，是你的权利，但是法老的心也在神的手中。神告诉我们，他创造万有，也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神的计划没有人拦阻。你看看这个旧约里头，掳掠过以色列人有哪些？有古代的叙利亚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些帝国如今在哪儿？ 可是上帝的选民仍然存在。今天的以色列1948年复国了，他如今还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神的计划不受拦阻。我们到教会来，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神的伟大不仅仅是在教会中这么伟大，神创造万有，管理宇宙，神也在掌管人类的历史。神是起初的，也是幕后的，神是阿拉法，神是欧米伽。你看看启示录19章，耶稣基督，圣经上用个非常好的一个 symbol 来告诉我们，基督穿骑着白马，他的口中的剑要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万民，上帝的审判要领到人类的历史，万有在神的手中。圣经上有一段话，只是在这个诗篇2篇上面说，外邦为什么争论，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量，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住在天上的必发笑，必耻笑他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乱糟糟的，神的孩子有的时候心中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万有都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宇宙的主，也是掌管历史的主。神命立就立，应有就有，万国在神的眼前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是天平中的微尘。最后我想时间来不及，一句话，弟兄姐妹，神的大能还在一个方面体现出来，那就是福音。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前联合国秘书长叫做哈马绍，这么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深刻，如果你明白圣经的人就知道他这个话从哪儿来的。他说，在我看来，人类没有希望，除非人类经历一次心灵的更新。你心灵不更新，这个人类没有希望。这不是我说的，联合国的秘书长讲，我想他进的东西太多了，进了当官的人太多了，进了各种政要的人太多了，人类没有希望，除非经历一次心灵的更新。这句话从哪儿来的？约翰福音3章啊，你不重生，你没有新的生命。人不重生，你家庭没有盼望；你不重生，你内心一直有黑暗；你不重生，这个世界就这样混乱下去。你以为可以进到一个庞大的政治帝国、经济帝国，都会衰败，都会崩溃，都会瓦解。历史上有几个帝国如今还存在？人身上有很多的捆绑，人想办法要挣脱这个捆绑，也挣脱不到。人里面这个黑暗，这是罪。我们常常一种幻想说，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挣脱这个罪的捆绑。我常常觉得很惊讶，我惊讶了，在国内看到有个叫马加爵杀死人的时候，人家说这么好的优秀的一个学生，居然杀死那么多人。最近在维吉尼亚 Tech 一个读博士的中国男孩子，把一个女孩子的头给扭掉，我们觉得哎呀，受高等教育的人怎么做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人里的黑暗不是因为你教育受得越高你就能拯救你自己，你错了，这个罪你遵不掉的，它在里头挟制你、控制你，情欲控制你，各种欲望控制你，你摆脱不了，除非福音的大能进到你的心中，砍断捆绑你内心的那种黑暗的绳索，你才能真得到自由。反正你家里面没有指望，很多时候你指着你的丈夫，指着你的妻子，都是他的错，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黑暗在你的心中，你没有自由。你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对着自己的镜子唱哈利路亚给自己听的时候，你恰恰没有看到自己是被罪所捆绑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类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太贫穷了。但是今天来到美国的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贫穷吗？你一点不贫穷，是不是？你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什么都有了。 你真的比一线快乐吗？看大陆有很多人有钱了，买了三栋房子、四栋房子，一栋房子给孩子住，一栋房子给女秘书住，一栋房子给另外一个女士住，另外一个房子给另外一个女士住。有钱了，有钱让你能摆脱罪吗？财富增加让你摆脱罪吗？你没有办法摆脱。几千年来多少人教导你修身养性，我们是中国人，孔子教导你，孟子教导你，王阳明教导你，朱熹教导你。可是今天你看到我们什么时候圣人出现过？没有。你救不了自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道进入你的心中，完全的释放你。所以弟兄姐妹，神创造万有，命立就立，神的旨意不受任何的拦阻，掌管人类的历史，万有都按照神的计划在推进，神也掌管你的心，只有神能改变你的生命，给你一个重生的灵。愿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显明出来，让我们真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刚才我讲的温家宝引用那个话，英雄们在哪儿？已经烟飞灰灭，他们算不上半个故事。人要面对死亡，人要面对罪，谁能救你脱离罪恶？谁能救你脱离死亡？谁能救你脱离内心的那个黑暗？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神能，神说 I am God Almighty， 他掌管万有，他爱你，他要救你。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这些福音啊慕道的朋友，愿神的灵在你的心中动工。神是真正的 Almighty， 当你看到人类创造这些辉煌的成就的时候，那是相对的伟大，不是绝对的伟大。很多的君王叱咤风云，掌管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在他心中有样东西他摆脱不了，他的欲望，他的权力的欲望像一个紧紧箍住他的绳索，他挣脱不了。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神是 Almighty， 神是全能的神。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的头脑太小，没有办法认识你的伟大。主，你让我们先卑微在你的台前，让我们知道你是救我们的主，你是照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一生的主。主，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会依靠你，仰望你，寻求你的引导。主，要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风有浪，但是主你在船上，你在引导我们，万有都在你的计划当中，万有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主，你让我们束缚在你的面前，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你岂有难成的事呢？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声音放在我们的里头，你的圣灵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头，变成我们的灵，变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着靠你，活着赞美你。主，我们把拉花燕姐妹、杨红姐妹、负担姐妹都仰望在你的面前，还把许金荣老伯的儿子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中间还有在寻找工作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所投靠的，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主，你对我们有计划，你对整个宇宙有计划，对整个人生都有计划。主，你让我们束缚在你的面前，体贴你的意识。主，让我们一宿哭泣之后，早晨别欢呼别赞美，因为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的眼泪你都看见，我们的挣扎你都晓得，让我们束缚在你的面前，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